Say I care, say I can, and I will change. Yo, I see 这奇迹会出现。
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要听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第八集的故事。我们会听到哈里斯他们好不容易一家重逢，原本呢渴望的是能够赶快逃到自由之地加拿大去，过着平静安稳幸福的生活。不过现实状况却不是如此，因为另外一群追兵，就是洛克他们一群大概有六七个人，已经知道他们要走的路线，也要追过来了。哈里斯决定为了自由也要拼死一战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叔叔的小屋第八集，为自由而战。另外一群要追拿他们的人马，洛科带领着六七个人，已经摸清哈里斯他们要逃走的路线，誓言要把他们追回去。艾丽查非常的伤心失望，而哈里斯却是拿起了手枪，决定要拼死一战。教友村的菲尼亚斯，他对哈里斯说，
朋友，我来带路，我们要同甘苦共患难。
雷切尔和孩子们立刻动手准备晚饭，哈里斯和他的妻子坐在小房间里，面对着不知道状况如何的未来，他们深情地拥抱着，但脸上都流着眼泪。晚饭过后，一辆篷车来到大门口，哈里斯一手牵着妻子，一手抱着孩子，坚定地走进马车。凌晨三点的时候，突然隐约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原来是洛克他们一伙人追过来了。马车来到了一座陡峭的悬崖下，菲尼亚斯说，
到了，大家下车躲到岩石中去。迈克尔，你马上把马系上车，赶快到阿玛利亚家去，让他和他的伙计们赶到这儿来帮忙。
大家动作迅速地下了车，来到一条崎岖的羊肠小路，而那帮追兵也真的追到了跟前，他们也要下马追了上来。哈里斯他们已经爬上了崖顶，山道变得越来越窄了。
跳过来，快，不然就没命了。
菲尼亚斯这么叫着，大家已经一个接一个地跳了过去。他们躲在几块松散的碎石头后面，而那些追兵就在悬崖下，他们的黑影越来越近，就快要追上来了。哈里斯向他们喊着，
先生们，我就是你们要追拿的哈里斯，我已经自由了，你们要是不怕死就尽管上来吧。
这时候一个矮矮的胖子说，
哎，我可是执法的警官。
然后他朝前开了一枪，洛克追了上来，其余的人也跟着上来。哈里斯拔出枪，瞄准了比较窄的那个路口，向洛克开了一枪，打中了他。
啊！
洛克叫了一声，然后就向哈里斯他们扑过去。菲尼亚斯挺身而出，扬起了胳膊，把洛克给推了下去。洛克躺在那儿动弹不得，其他人也跌跌撞撞地往山下逃去了。
我看那些人啊，要丢下他不管了。
果然，那帮人马上就骑上了马，扬长而去，留下了在那儿动弹不得、受了重伤的洛克。艾丽查他们把可怜的洛克抬到教友家去治疗，然后就继续出发上路了。洛克这时候正躺在教友会一位教徒的床铺上呻吟着。善良的多克拉斯大婶像母亲一样的照顾着他。
真是要命啊！
洛克大声的吼叫着，棉被被他一脚给蹬开了。
洛克，我希望你别这样子，来，棉被盖好。
多克尔阿斯大婶一边小心地为他重新盖好被子，一边温柔地这么说。
啊，是啊，好心的老妈妈，我克制不住自己。
洛克继续说着，
在这种鬼天气里真是热死人了，谁能怪我脾气这么不好呢？
多卡尔斯大婶重新捡起那床被子，把它盖到洛克的身上。洛克这时候就像一只小小的绵羊，被棉被好好的盖着。多卡尔斯大婶一边熟练的在做这些事情，一边大声的说着，
亲爱的，我要你别再这样怨天尤人，你该反省反省你待人的方式啊，你应该更像个文明人一点呢。
为什么我要去想这些事呢？我才不想这些无聊的事。我想那些男人和女人都在这里吧。唉，
他叹了一口气，他对艾丽查他们的救命之情还是心存感激，因此心中打算要帮他们一把。
没错，他们还在这里呀。
洛克听了马上说，
那最好赶快叫他们出发到湖边去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到。
多卡尔斯大婶静静地在旁边织毛衣，很温柔地说，
也许他们会这么做吧。
洛克愤怒地说，
你给我听着，在桑达斯基那儿有我们的代理人，他们替我们监视着从那边开往加拿大的船。你快把那个女的带出去化化妆，改变一下形象，他的画像啊，现在都送到桑达斯基那儿去的。
可是多卡尔斯大婶还是不慌不忙地回答，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都会小心的。
其实真的是很不简单哦，洛克是要来追拿哈里斯跟艾丽查的，但是当他身受重伤被同伴抛弃的时候，艾丽查他们竟然是以德报怨，救了洛克一命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洛克现在想要帮他们的原因咯。这个礼拜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个故事就先说到这，下个礼拜再继续来听咯。明天是我们的绘本时间，记得一起来听好听的绘本故事哦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睡觉了，晚安。Thank you.
I see， 这奇迹会出现。